各位，正式开始了啊！本来我们今天这片子之前还要放一个短片，结果这短片啊还没播呢，就切到这个画面了。你看我们这个草台班子，每次直播的时候总要出点事儿，不出点事儿的不正常啊。好了，那个短片回头我们在直播结束之后啊，我们再给大家放啊。一转眼呢，就是2025年就过去了啊。今天是2025年的12月31号，最后一天，明天就是2026年了。按照惯例呢，我们每年的年末最后一天啊，都要搞一个直播。这直播呢，讲一讲我对过去这一年啊，世界上发生大事的理解啊。今年啊是特殊的一年，我过去这几年讲的都是中国啊，但是今年我准备把视野拉开一些啊。为什么说我今年想讲视野稍微大一点呢？因为这一年世界上发生的大事特别多。我说这个大事件不是指大事儿啊，因为大事儿和大事件还是有区别的。你比如说昨天那中共悍然在台湾海峡发动军事演习，实弹射击啊，而且都进入到了台湾的12海里那个基准线了，那这是大事儿，对不对？但它不是大事件。所谓的大事件啊，如果要是搞过历史的人，可能都看过一本书，就是黄仁宇先生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万历十五年》。这万历十五年他讲的其实看似平静的就大明帝国啊，但其实已经由盛转衰。那所谓的大事件不一定是你眼前能够看清楚的给你非常震撼的那个事件。我归纳2025年啊，实际上有点类似于万历十五年，它可能决定着未来20年到30年的一个历史走向。当然不是说这历史走向是在2025年决定的啊，而是在2025年发生的事情预示着未来20年到30年的历史走向。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那么今年啊，也就2025年，一头一尾发生了两件大事儿。这两件大事儿啊，实际上就是预示着未来整个世界转型的这么一个征兆啊。那么首先第一件大事儿就是今年的4月2号，川普总统啊，美国总统啊。他呢发起了解放日的关税战，大家都知道啊，突然对全世界50多个国家要求他们全部对美出口的产品呢加关税，然后这中间呢最高呢是49%，最低的盟国也是10%、15%，反正基础关税也是10%啊。这个新闻呢今年应该是贯穿着从年初到年尾。那么这个事情为什么非常重要呢？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啊，给我一种感觉啊，它有点像当年慈禧太后啊向全世界宣战，大家记得吗？义和团当时爆发的时候，慈禧太后啊能围攻当时那个北京的使馆区，突然对全世界所有有邦交的国家宣战，那个荒唐程度啊跟这个有点像。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啊，战后啊在政治上有个雅尔塔体系，雅尔塔体系呢当然是美国主导的，联合国的这种机制啊已经维系了80年。其实在经济领域内啊，美国也主导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叫自由贸易体系。这个自由贸易体系啊是美国自己创立的，或者说美国就是这个游戏规则的创立者。你比如说像他在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包括在亚洲对日本的扶持啊，他都有一个非常根植于美国价值观内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原则，就是自由贸易原则。这个自由贸易的原则啊，随着自由贸易本身也能推广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这是经济和制度本身啊是连在一起的。同时呢，他认为自由贸易本身呢可以防止过去人类的战争，因为他讲了吧，过去欧洲你2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凡尔赛合约没有解决问题啊？因为你是零和游戏，你是掠夺制的，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掠夺。最后导致什么呢？那战败国只要有机会重新起来之后，必定要重新瓜分世界的格局，重新要回来他过去在战争中失去的东西。但是美国认为啊，这个规则必须改变，所以他在二战胜利之后没有对战败国索要赔偿，相反通过马歇尔计划开始扶持整个欧洲，通过这个他的一些其他的计划也扶持战败国的日本。那么他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把蛋糕做大，大家不需要打仗了，然后呢大家都和平繁荣发展起来了，那为什么还需要战争呢？而这个工具是什么？ 这个工具就是自由贸易原则，通过你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通过自由贸易，然后实现大家的双赢，这是美国在经济方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立国的基础啊。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今年4月2号的解放日的关税战，特朗普发起的，相当于美国背弃了他在经济领域内的立国原则。要知道啊，自由贸易原则本身其实是反关税的，就是说认为关税本身是贸易保护的一部分，而且那个贸易保护本身呢是跟自由贸易原则相这个对立的，所以美国过去一直是主张其他国家你都应该降低关税，包括我美国可以率先降低关税，你们其他国家也要降低关税，这是美国的原则吗？最好全世界都没有关税才好呢。WTO 原则，当年的关贸总协定，美国都是游戏规则的倡导者和制定者，或者是维护者啊。但现如今呢，美国这个游戏规则的倡导者、制定者和维护者，背弃了他最基本的原则，也就是说自由贸易的原则，不搞了。我美国现在在关税上要向全世界宣战，中国呢，你34%，那加拿大呢35%，英国跟美国关系比较好10%，是吧？那台湾呢、日本呢，都要跟美国去谈，谈的最好的15%，谈的比较差的可能25%、30%，对吧？那这个，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迹象。当然，我过去在今年的中间，我也讲了关于美国的关税战，做了很多期节目啊，讲美国重新回到孤立主义啊。但最本质的，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这是一个大事件啊，这第一个大事件，也就是游戏规则有可能要变了。那么，我们进一步要想，美国为什么会改变它这个自由贸易的原则？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中国。因为在过去80年的时间里啊，除了中国以外，从来没有人对美国的自由贸易原则发起过挑战。虽然说欧洲发展起来了，虽然说韩国、日本包括台湾发展起来了，香港发展起来了，对美国这样一个以自由贸易立国的原则从来没有构成威胁。相反，美国还是全球自由贸易的受益者，这些国家都是美国自由贸易原则的补充，美国经济的补充。但是中国经济崛起之后呢，这个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二件事，第二件大事件，也就是今年的12月份啊，中国政府公布了中国今年的这个外贸顺差的这个数据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就中国前11个月外贸顺差是多少呢？是1.07万亿美金。这个1.07万亿美金呢，是创造了人类经济历史上的记录。在人类整个经济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经济体在外贸顺差能够达到1.07万亿，而且这还是中国前11个月的数据，因为现在还没有公布2025年的全年的数据。应该说这个数据啊也不太令人意外，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中国在2022年的时候贸易顺差是6651亿，2023年可能受到疫情的影响啊，降低到了5939亿，但是2024年就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达到了9900亿美金。那你想想，距离10000亿就已经咫尺之遥了啊！所以今年突破10000亿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呢，今年在前11个月就突破了1.07万亿，还是挺吓人的。同比增长了，就是11月份，同比增长了21%。那这个数据恐怖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数据啊，就中国的1.07万亿啊，世界上全世界前10大贸易顺差国，中国排名第一。那么其他9个国家加起来的外贸顺差还不如中国一个国家多，也就是后面从第2名到第10名加起来还不如中国一个国家的外贸顺差多呢。这是一个啊，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历史上其他几个外贸顺差这个国家啊创造的峰值，跟中国比一下啊。美国是1947年，这个外贸顺差当时啊是1300亿，那后来当然现在都是逆差了啊。日本1993年到过2200亿美元，德国在2017年达到过3260亿美金，但是现在随着中国的挤压效应啊，那都下来了。比如说德国现在大概就是这个2500亿美元左右，排名第二。那日本就更低了啊，日本大概就是1000亿美金左右啊。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中国现在这个外贸顺差数字啊，已经遥遥领先了。那随着这个十二月份的数字出来之后啊，可能整个这个数据还要再更新，我估计可能会达到1.15万亿这个水平。那么这里头呢，中国从这个1997年开始啊，开始有了外贸顺差以后呢，一直到现在连续21年，一直都是外贸顺差，而且在节节创新高。那么今年呢，前11个月份的这个出口呢，是3.41万亿美金，进口呢是2.34万亿美金，进口的数额没有增长。当然这是11个月的数据，跟去年全年的数据比起来啊，因为去年全年是2.35亿，现在中国前11个月的数据呢是2.34亿，但是出口是大幅增长，所以导致外贸顺差一下子大幅增加嘛。那么中国现在在全球外贸版图中间所占的比例啊，2001年呢是4%，到了去年的时候是到了16%，那我今年估计会到18%。这是宏观数据啊。那么呢，过去很多人都认为，就中国啊，这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大的外贸顺差，都是因为中国廉价的商品冲击全世界嘛，劳动密集型产业嘛，做牛马嘛，人矿嘛，对吧，内卷嘛。但实际上这个认知在最近几年已经不管用了。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些特别具体的数据，就哪些行业在出口中间占的份额比较多。其中第一大类是电子产品，10.000亿美金，电子类产品。那电子类产品里头呢，排名第一的是手机，2150亿美元，紧随其后的是计算机，好像是1600亿美元，集成电路啊，还有平板电脑，还有半导体，这些加起来一共差不多是10.000亿美元。要知道这些啊，都是高技术产业，都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了，这已经跟过去完全不同了。第二个是交通运输业，交通运输业里头排名第一的汽车，汽车去年是900亿，今年已经涨到了人民币的8969亿，前11个月啊，那这已经是1000多亿了啊。那这里头汽车的出口量是多少呢？汽车的出口量是达到了700万辆，今年全年，而且这个增长的速度差不多以50%的速度在增长。我看了一下11月份的中国汽车的增长出口数量是70万辆。这里头还有一个数据啊，可能大家都忽略了，中国今年正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生产和销售国。也就是说汽车的全年生产和销售量超过了3100万辆，汽车的出口量超过700万辆，这都完全超越了日本。日本保持世界第一这个数据啊，保持了20年，但是在今年被中国全面超越了，这也其实是一个差不多划时代的这么一个分水岭的事件啊。其中比亚迪这一家企业，它的汽车出口量差不多就是100万辆，汽车的生产量将近500万辆，所以比亚迪将来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版的丰田汽车啊。那么除了这个汽车以外呢，还有邮轮，邮轮中国一年出口呢，差不多是400亿美元。那么大家另外有一组数据，就是过去中国传统出口的纺织品、玩具、家具，就这些它的占比都在下降，而且这个下降这个比例啊，从过去5年来看一直是在连续下降。要知道纺织品、玩具和家具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我刚才前面讲的电子产品、交通运输全都是高技术产业。所以很多人过去对中国制造啊，他有一个认知，就是中国之所以在国际上产品具有竞争力，就是因为中国的产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嘛，劳动力便宜嘛，大家都做牛马嘛，然后呢，所以你的产品比较有竞争力。但是大家看一下这个细分的这些出口的数据，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游戏规则早就变了。中国现在有许多产业的这个精密自动化的程度，平均程度，就是2025年的6月份啊，中国工业自动化关键工程的数控化水平已经达到了66.8%。那么对那些像华为啊、特斯拉、比亚迪啊，就这样的企业，就龙头企业，它的这个关键工程的数控化率已经超过了90%。 也就是说它不再靠人力的堆积了，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技术资本的集中化。这个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里头呢有一个显性的数据，我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就是随着中国这几年外贸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中国制造本身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跃升，制造业本身所吸收的劳动力的数量是没有增加的。按道理你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你已经占到了全球这个出口份额的18%了，那中国制造所吸收的就业人口没有增加，甚至还略微有减少。所以为什么你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畅通无阻啊，这个威风八面的没有对手啊，但是中国呢还有1亿多人在现在邻国就业的市场送外卖呢，送快递呢。为什么？就是制造业本身所吸收的劳动力的数量在急剧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方面有的在转移到越南转移到印度，就算没有转移到越南转移到印度的，就是这个制造业本身吸收的劳动力人口也在下降。这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就是中国今年所发生的一个大事件啊。那么中国啊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我个人认为啊其实是有点运气的啊。它是当时在国际社会上第二轮产业化转移，要第一轮的产业化转移当然是美国当时最强大的啊。美国发展起来之后呢，第一轮转移就转移到了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啊、新加坡这些国家啊。那么到了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呢，因为这些国家也工业化了，工业化之后呢，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他们也不需要了，然后呢就正好中国赶上改革开放，于是呢就是这些产业慢慢的都转移到了中国。那么中国一开始接收的也全部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家都知道一开始不是讲了吗，说一传媒到美国去可能换不回来一架飞机是吧，1亿件衬衫运到美国去可能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啊等等啊，甚至一开始假货横行。但是经过30-40年的发展啊，中国这个国家慢慢的从这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跃升。在过去的10年，尤其是中国制造2025啊这个规划啊，从现如今看还是比较成功的。那么呢它就面临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我过去讲过啊，我过去讲过，就是说自由贸易的理论呢有个比较优势原则。所谓比较优势就是说，实际上不同的人群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它的优势是不一样的，但是只要是分散决策、自愿交易，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这其实是我们市场经济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它最后实现的是帕累托的改进，双方的福利都增加了。所以自由贸易、全球化在经济领域内都是这样一个理论推动的啊。但是中国这次啊的崛起之后，为什么它其实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呢？对自由贸易本身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虽然美国今年发动了这个所谓的解放日的关税战，其实在美国之前欧洲也在抱怨。欧洲抱怨什么？欧洲抱怨中国产能过剩，就是你中国的产品到了欧洲以后啊，你这个欧洲的所有的产业都被你打败了，那怎么办呢？这个不是说你给我卖给我一些东西，我卖给你一些东西，最后你都是你卖给我的，我没有什么东西卖给你的，那最后就是所有欧洲的产业都被打败了之后，其他行业又吸收不了这些劳动力。为什么？就是说你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但是你的劳动力没有全球化，欧洲的工人是不太可能自由的迁徙到中国就业的，那美国的工人也不太可能到中国来就业，当然你让他来他也不一定来，你让他走线过来他也不来，对不对？因为中国的福利水平低，又没有言论自由，中共有独裁，对吧？但是你不管怎么讲，他面临这么一个情况，就是美国的这些产业当时是主动转移出去的，欧洲有很多是主动转移出去的，当中国的产业链它没有在低端最后向上爬升的时候，把这些原先的工业化国家、前工业化国家他自认为的那些高技术产业全部打败之后，这个时候你这些前工业化国家再继续往上爬升的空间就极其有限了。于是乎 过去的这个比较优势、福利共同增加的局面就变成了一个零和游戏。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啊，就中国现在它的外贸顺差啊，在今年是超过10000亿。那假如说按照这个趋势，因为今年跟去年比起来啊，整个外贸顺差啊同比增长了将近在15%到20%之间啊。那假如这个趋势不改变，你可以想象一下，7-8年之后，中国的外贸顺差就有可能达到1年2万亿美元。那假使过去15年到20年，那也许会3-4万亿美金啊！就全球的贸易版图中间，可能中国一家就赚到了50%，其他国家全歇菜了，全休息了。那你想想，那其他国家，那这些就业人口怎么办？你在劳动力没有办法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这里头还有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就是现在随着这个新技术，无人机、无人这个的机器人的技术的产生，包括 AI 的产生，所以导致的对劳动岗位、就业岗位的挤压。我今天早上还看了一个新闻，那影视飓风到那肯尼亚去做采访，他肯尼亚有一个什么样的产业呢？就是论文代写产业，还是很有意思啊。他就发现肯尼亚这个国家在非洲啊，非常重视教育，所以这个国家呢就培养了上100万大学生。但是这个国家的就业市场非常狭窄，这个非常狭窄呢，它没有办法给这100万大学生啊提供就业岗位，于是就衍生出来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的这个论文代写产业，分工极其精细。什么分工？就有人比如说搞这个课题，有的人专门找论据，有的人专门开始写啊，然后还根据这个不同的时差，有人在值班，哎，2-3天1-2天就能生产出一篇像模像样的论文。他的采访就是有一个人一个月过去能挣3000美元，那在肯尼亚就算比较高了啊。那肯尼亚之所以沦为这样的地位，是因为他自己国家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吸收这些人，于是在全球的这么一个范围内，他就沦为了一个论文代写产业的这个末端。但是非常悲剧的是啊，就是这么一个产业现在也受到了冲击。他采写过程中间，他就采访了一个这个论文的写手，他过去一个月不是能挣3000美元吗？现在不行了，现在大概就只能挣到，这大概就是他是减少到了60%，就一下减少了40%。为什么呢？ AI 出现了，就 AI 出现了，使得论文代写产业的末端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所以你可以想想，在这种技术叠加的中国制造的这种冲击之下，全世界各个国家面对中国制造的恐慌啊，我个人认为啊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个什么局面呢？这个局面啊，在我看来，未来在整个全世界的范围内，所谓的这个经济巨头的竞争，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概括的 G2， 就是日本也包括德国包括欧洲，可能慢慢的都会在这个大国竞争的格局之下啊，慢慢的衰落了。那么这个为什么或中美之间会形成一个强大的竞争呢？这个我这里头还要讲一点啊，就是美国这次发起的这个关税战呢，几乎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到年底的时候，美国的贸易逆差好像是没有减少啊，似乎还在增加呀。另外还有一组数据，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啊，就中国在今年美国发动关税战的背景之下，它在前11个月啊，它的外贸顺差仍然达到1.07万亿美元。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外贸顺差的结构。今年呢，中国的外贸顺差里头来自于北美的是2627亿，这个减少了20%，那是因为美国发动关税战嘛，那中美之间那当然打得非常激烈啊。第二个部分，就来自亚洲的顺差是4455亿，跟去年同比增长39%。第三，欧洲是2850亿，跟去年同比增长28%，跟去年相比啊，绝对值增加了625亿美元。非洲，你看非洲这个市场本身也不是很大啊，但是中国今年外贸顺差增加了70%，数额达到了892亿美元， 跟去年相比一下子增长了365亿美元。那这说明什么？那就说明美国通过关税战的方式并没有阻止中国的就是外贸顺差的增长，也就是说没有阻止中国制造在全世界攻城略地。这中间很大一部分肯定是通过转手贸易，转口贸易又进到了美国市场，通过越南啊，通过墨西哥啊，通过这些国家。虽然说你看起来这不是中国制造了，但实际上它打了一个别的国家的标签，又重新进入到美国了。那是说明什么？那就说明就算中国不通过稀土这种方式跟美国来硬刚的话，其实通过关税这种方式想遏制中国制造在全世界各国的这种竞争力啊，其实效果也是极其有限的。而中国制造现在跟美国之间的竞争啊，有三大领域。这三大领域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美国现在仍然保持领先的领域啊，就大部分领域其实已经被中国差不多都给打败了啊。这三大领域里头，一个是航空航天，大家都是马斯克搞的星舰，这个呢可是回收火箭技术，中国现在在奋力追赶，但是现在还没有实现。2025年，现在呢搞了两次都失败了，就是中国版的009号，就长城12架。但是不出意外的话，中国在未来5年可回收火箭的技术一定会成功，那么全世界就会形成中美两强在太空竞争的格局。其他国家现在都没有意愿来从事这个游戏，包括欧洲也好，包括日本也好，都没有意愿。所以我为什么说这是 G2 两强，大家可以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啊。这是第一个领域。第二个就是大客机，大家都知道前几年中国不是搞了 C919 吗？但是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客在现在还是国际上两强格局啊。但是中国现在在搞 C929 啊，这 C929 啊，它其实不光是它自己搞一个宽体客机，它同时的航空发动机它现在也在自己搞。也就是中国你可以看到了吗，中国因为这个国家特别大，它其实这次美国对中国制裁之所以非常效果很差啊，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搞任何一个产业，他都把这个全产业链全部集中在自己的国家。你比如光伏、光电、新能源汽车，全是如此。这个结果呢，就是你其他国家对他制裁是无效的，相反，他反过来对你制裁，那就特别有效嘛，对吧？稀土一卡，美国就受不了了。你新能源汽车，你拿中国无可奈何嘛，因为中国拥有全产业链。你现在欧洲、日本想要搞新能源汽车，你还必须在中国设厂。否则的话你搞不了。所以中国在搞大飞机的时候，其实也在通过这种全产业链的计划来打造自己的整个大飞机产业。这个中国计划雄心勃勃啊，他的预期就是在2035年左右的时间，就中国的 C929 有可能就有可能获得了商业飞行牌照，10年左右的时间嘛。那假如这个实现了，那美国所拥有的过去啊看似不可撼动的最高端的制造业，可能至少中国都要拉开架势跟它平起平坐的竞争了。第三个方面其实就是 AI 产业。这 AI 产业呢，现在美国芯片啊 AI 啊还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中国现在也在奋力追赶。我们今年也做节目了，说光刻机啊，中国现在也在搞科技这个攻关计划啊。那有可能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光刻机也有可能中国在这个领域内拿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嘛，就是中国在就是这个高端制造业，它有的可能不一定完全能够战胜美国，但是它一定会形成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两强竞争的格局。而且但是中国有一个14亿人口的巨大的市场啊，它跟美国相比，就我刚才讲了，就是中国这个全产业链的优势美国是不具备的。所以这会带来一个什么格局呢？这会带来什么影响呢？其实就是我今天在直播过程中间想要讲的。我2年前去台湾采访的时候，我接受那个范奇飞的采访，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就说中国这个国家对世界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我当然今天讲这个内容，当然不是说厉害了我的国，中共不得了，全球你范围内，哎，是不是卡了？你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是吧？你这个制度优势、 制度自信，你打败美国的资本主义，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认为中国这个体制啊是人类社会中间最好的体制，但是我所讲的就中国这个体制对全球范围内的制度挑战，或者说挑战才刚刚开始，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过去讲过多次，就中国这个体制呢，它在政治上是一个威权主义，当然你说它独裁也可以啊，就是中国共产党嘛，它不允许其他的政党政治反对势力跟它分享权力嘛，这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应该没有异议，只不过有的人把它定义为独裁，有的人把它定义为威权，是吧？但是在经济领域内，它实行的就是市场经济，这个应该说也没有太大的这个疑义。大家可以看黄仁勋，可以看马斯克，他们对中国这个经济体制啊，它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啊，还有多有褒奖，效率高。就政府对这个资本家的服务，在全球范围内应该是差不多最好的。它实际上在这个领域内啊，它是比欧洲、比美国还要市场经济，它的效率高，政府管制少。但是同时呢，它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又是美国和欧洲这些国家所不具备的。这个我过去在讲中国制造2025，比如说讲中国的新能源产业，讲中国的光伏产业的时候都讲过。那么这些就使得中国在经济领域内的竞争在全球范围内至少不落后于那些传统的市场经济的国家，甚至在某些领域内还表现出了巨大的优势。那这个优势啊，导致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如果中国的经济啊，跟欧洲、跟美国竞争过程中间持续的打败对方，那么欧洲也好，日本也好，甚至美国也好，如果你在经济领域内不能跟中国平起平坐的竞争，那最后这些国家都有可能被中国打成铁锈带。大家还记得美国的铁锈带吧？就是以底特律为核心，美国北部地区原先生产钢铁、生产汽车的那些地区，在美国早期的工业化时期啊，他们都是美国最繁荣的地区。后来呢，一部分产业是转移到了国外去了，比如钢铁产业，还有一部分呢是被日本、德国新生起来的这些汽车国家给打败了。但是呢，这些地方本身的自我更新能力又比较差，最后随着它的产业逐渐萧条，这些地方整个城市就变成了铁锈带。那么假如说中国的这些制造啊，在全世界攻城略地啊，那这个铁锈带这样的一个历史啊，就会复制到现在的那些前现代国、前工业化国家，那就不是铁锈带了，就有可能变成一个铁锈国家带。未来的20年到30年，这个有可能啊，会成为未来世界发展的趋势之一。我说的趋势之一，当然并不是说一定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啊。那取决于美国为首的这些西方国家能否在经济领域内跟中国拉开架势，进行竞争过程中间，并且获得胜利。如果能获得胜利的话，那么其实这些国家不仅仅能保住自己的经济成果，同时呢也向全世界证明，就自己的本身制度本身呢，其实也是有持续性的。但是假如说这场战役如果打败了，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就是欧洲、日本、德国，包括今天的美国，很可能都会成为新时代的铁锈带。我说这话，其实也是在给全世界都说出一个盛世威严。因为说句心里话，包括今天的美国也好，包括日本也好，包括德国也好，现在还看不出来特别大的这种所谓的社会危机。但是，就我说的，今年的两件大事本身呢，它成为了一个风起于清平之末的这么一个征兆。如果这个趋势不改变，那在未来的话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就我说了，通过关税、通过贸易保护，实际上是很难遏制中国发展的。你必须在效率领域内跟中国拉开架势，能够打败中国，能够在中国制造的那些主场的那些领域内打败中国才有可能。这个任务说到底还是比较艰巨的啊，这是第一个挑战，在经济领域内。那假如说中国这个国家它在经济领域内打败西方国家，它肯定它的这个图谋不仅仅就是经济领域内，它肯定有政治企图啊，它会成为世界游戏规则的这个重新制定者。 改变者，甚至维护者。那中国这个国家，我过去讲过很多次了，它是一个实用主义原则导向的国家。它跟美国最大的区别啊，当然美国这个也不完全如此，就是说它是灯塔，它是什么普世价值的倡导者，在历史上重大的关头，它其实也是个实用主义者啊。但是中国几乎是一个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国家，它没有什么普世价值，它没有什么一个基本原则。那么它以实用主义原则来这个制定新的世界的游戏规则，那整个世界的这个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图景，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因为中国现在它基本上在全世界的这个利益格局里头还是处于守势的，他觉得你美国还是老大，哎，特朗普你还是老大，你中东战争还是你说，俄乌战争还是你来调停，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资格啊。但是二十年后呢，假如说中国的 GDP 变成了美国的两倍，假如说中国拥有了10艘航母、15艘航母，那这个世界会什么样呢？我们就不知道了。那假如说中国去调停中东战争，假如说中国去调停俄乌战争，结果是什么样呢？我们都不清楚了。所以啊，我就说未来的20年到30年，中美这两大巨头在经济领域内拉开竞争，在国际领域、国际格局的领域内啊，此消彼长，将会是我个人觉得最值得观察的20年。一个大的时代可能啊就要落幕了，一个新的时代有可能要重新拉开帷幕。所以啊，我自己概括的这个2025年呢，就是一个世界版的万历15年。好了，这就是我今天所讲的我对2025年的理解啊。接下来我们来回按照惯例啊，还是我们来回答各位的提问。我先喝口水，一口气讲了多长时间？一口气讲了40分钟，你看出来一口水都没喝。日本的这个茶挺好喝的，黑豆茶，日本制造，还是老规矩啊，大家如果想提问的话，就在这个直播间里头直接提。我们昨天呢，在这个推特上和我们这个社区里头呢发了这个通知，首先征集了一些问题啊，这些问题呢我可以先回答，然后大家呢你们现在就可以在直播间里提问的话呢，我们有专人来搜集，通过这个网上传给我，我把这些提问回答完之后呢，我再接着回答那些问题啊。我来念一下，好厚呢，好多呢，大家问题很多，我们今年搞直播搞得比较少啊。王老师想知道你访谈秦晖之后有什么观念的转变吗？有什么感受吗？无论对秦老师的感受还是对世界对人生的感受。我觉得你这次可以谈谈对秦老师近距离交流的感受，不算违背你对受访人评价的原则。当然我还是不太适合评价我采访的对象啊。那秦晖老师我还是非常尊重的，我可以讲一下，我曾经做过一期这个低人权优势的那期节目嘛，是实际上我理解就是中国的崛起不是因为低人权优势。当然很多人就说你这个没理解秦晖老师的意思，你应该把秦晖老师请过来，请过来之后呢，哎，你当面交流啊。我一直有此意啊，大家都知道秦晖老师现在也在日本居住嘛，所以呢我们其实就在那期节目做完前后的时间，我就一直在联系秦晖老师。当然这个也不是特别顺利啊，中间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好不容易才联系上了秦晖老师，最后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我个人觉得呢，就通过这个交流呢，我自己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是没有改变啊。我个人觉得就中国的低人权呢可能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在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间，低人权不是关键因素。也就是说我们去看一个事情的发展啊，可能它会有多种因素，这多种因素本身中间哪些是决定性变量，这个是我们要分析的。你就比如说一个人从楼上跳下去摔死了，跳下去摔死了之后呢，有人说重力的原因，地球的吸引力导致这个人死的。你说这句话说的有没有道理？肯定有道理。 因为他如果在月球上从一个十层楼跳下去，他就摔不死，因为地球的引力比较大嘛，月球的引力比较小嘛。但是这个归因没有价值，为什么没有价值？因为它不是我们可控变量，对吧？所以我们说一个人自杀了，我们从来不会说这是因为重力。如果有人这么归结的话，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对吧？虽然你可能在科学上说的没有问题，是一个正确的废话。但是我个人认为，其实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间的关键变量不是因为低人权，还是因为你市场经济本身所带来的，比如说人的自由交易、管制的减少啊，也包括企业家的创新，这一切的因素啊，才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关键因素。那这一点我是没有改变的，我也不认为秦晖老师说服了我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当然大家有不同意的，有同意秦晖老师的，那我也尊重，是吧？这个这第一个问题。现在多少人在线呢？6600人啊，今天这么是人这么少啊。第二个就是说真话的徐某人爆出录音中提到王菊和一些人的名字，说说你和戴自更、吴晓辉的故事吧。这个很多人这些天在问我啊，这个我过去是对这个网上的质疑，我的一个基本原则我就是不回复，因为很多人都说我是大外宣嘛，这个我从来不解释不回复，因为我觉得自证清白没有什么意思啊。这个你也其实没有办法自证清白嘛，因为你可以证明有，但是没有办法证明无嘛，所以我干脆就不解释，就我觉得还不如我们做一期节目，是吧？但是既然有人这么问呢，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啊。戴自更是原先新京报的主编嘛，后来抓起来了，很多人都传言说王志安当时这戴自更抓起来的时候跟王志安有关，我没那么重要啊。我当年在新京报做了一年多的时间嘛，两年左右的时间嘛，我没见过戴自更，我也不认识他。他从南方报业集团到北京做新京报的这个总编辑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记者啊，所以他够不着我啊。当时跟我联系的是个副总编辑，所以这个戴自更我本身我不认识，他自己后来被抓起来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这吴晓辉就更可笑了，我怎么会认识吴晓辉呢？是不是？我在北京就是一个中央电视台普通的记者，普通的主持人。我过去呢也有一个基本原则，我也不愿意跟这个政治人物的家族产生什么样的交集。再说我想产生交集，我也没这个能力，是吧？因为在北京虽然有一些这样的饭局，我也不愿意参加。所以说我跟吴晓辉之间有什么故事，这都瞎扯淡的，是吧？我不认识，我也从来没有打过交道，我也从来没见过。他们说我是大外宣，我怎么会通过吴晓辉呢？那每次不都是习近平亲自用微信给我转账吗？我都把截图都给贴出来了，一次10亿美元，一次10亿美元，每年中南海的那个政论群里头，政治局常委的那个政论群里头，我都在里面呢，是吧？那个群里头都有我，大家不看了吗？习近平还说谁把王志安叫进来的，是不是？李强说我把他拉进来的，然后说赶紧把他踢出去，然后那个王岐山就说王菊还是发挥的作用比较大的，还是让他再列席我们政治局常委的微信群吧。你看截图都有，我还通过这个方式，太落后了，是不是？你的直播预告为什么不放北京时间，是有意的吗？王菊，我是河南人，在北京，老婆东北的，妹妹嫁陕西，一家子都是你的粉丝加老乡，你居然不说北京时间，你忘了肉夹馍、胡辣汤、卤煮火烧、锅包肉了吗？太敏感了，太敏感了，对不对？因为我过去老说北京时间，那人台北人也有意见嘛。你既然说一个中国各自表述，那你今年用北京时间，明年用台北时间，这合理呀，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沦陷区的人民不要那么敏感，我们今年用台北时间，明年我们就换回到北京时间，后年说不定我搞上海时间呢，西藏时间。我要说西藏时间，很多人会不会说我搞藏独？不要把一个简单的时间标记上政治符号，是吧？对吧？所以我个人觉得呢，没有必要这么紧的。你看我美国，我说纽约时间，我没说洛杉矶时间，因为洛杉矶的人了不起抗议的就是说，王军你这个直播时间不好，我们还是大半夜呢，从来没有说你为什么说纽约时间，为什么不说洛杉矶时间，为什么不说阿拉斯加时间，
是不是？
没有。所以我觉得心态还是要放平和，对不对？虽然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但是一个中国的含义双方认知各有不同。习近平会不会在川普任期内对台动手？如果动手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如果你现在联合所有能团结起来的媒体力量，一起向大陆人持续不断的叫醒民众，用民众的舆论来反对习近平发动战争，这样做的力量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止他发动战争，让两岸百姓不再遭受生灵涂炭的悲剧？哦，天哪，这个把我想的太重要了。我哪有，我要有那么大能力，我还需要流亡海外吗？我让全国人民发动起来，让习近平阻止对我的封杀，我首先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首先是自立的，然后再利他嘛。我连我自己的这个被封杀的命运都改变不了，你觉得我能阻止习近平发动武统台湾的战争吗？我个人觉得我做不到啊。我这两天大家都知道，中共不是在台湾发动这个就是叫什么正义之剑这么一个军事演习啊。这军事演习是实弹的，跟过去比起来有很大的区别，而且演习区已经进入到了台湾的领海。那么这个呢，跟过去比起来啊，确确实实是非常不同啊。我今天晚上我们还会做一期王局拍案，专门讲这次军演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啊，就是这个海峡两岸能不能避免这种最终走向悲剧，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取决于海峡两岸政治家本身他们的政治智慧。我们这些人啊，虽然说可以起到一点点作用，但作用不大。我们作为媒体的充其量的只能说增加双方的沟通和交流，让双方减少敌意，但最终取决的还是双方政治家的智慧。这个呢，就看双方这些政治家本身如何认知了，如何对这个前途和前景的判断了。这个呢，我觉得啊，这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没那么大的能力啊。林友案不播出，是不是收了王思聪的钱？这个问题啊，这个我明天在元旦的时候那期节目会专门回答这个问题。今天我就不回答了，所以我们明天还有一期节目啊，也是按照往年的惯例，我祝各位新年快乐，讲过去一年我们都做了什么，也展望新的一年我们会做什么的时候，我专门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呢，我们这里我们就卖一个关子，我就不回答了。下面几个问题：中国当前的经济和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但我们又不断听到中国在尖端技术领域内已经追上甚至超越美国的说法，你能解释一下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吗？长期看，十年以后会什么样？这个其实我等于刚才的那个我自己讲的部分已经基本回答了，就是现在制造业本身啊，它能够吸纳的就业人口数字啊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可能将来随着 AI 随着机器人的这个产业的增长啊会越来越少。这个矛盾呢，我刚才其实讲的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冲突，实际上这个矛盾在中国境内也会出现，就是随着制造业也随着现在的整个的经济支柱产业对人口吸纳能力的越来越弱，那么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另外一方面失业人群在不断增加，这个结构性矛盾到底应该怎么解决，这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中国有一点啊，我过去曾经讲过，马斯克不是曾经说过吗？他说将来这个世界人都不干活了怎么办？那你只要生在这个世界上，就给你发钱，这些人呢，你们就消费就好了，因为消费本身也是对这个世界的贡献。但是中国的经济模式有一个问题，就是内卷，这个词大家都熟悉啊。内卷的结果是什么呢？内卷的结果是中国通过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打败了其他所有的国家，但实际上中国积累的财富数据本身是有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国的规模企业的利润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很低，就是资本家也没赚到钱，工人也没有赚到钱。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其他的国家也都被打败了，中国实际上也没有变得那么的富裕。那么当你的财富积累没有实现， 这种跨越式的增长的情况下，那假如说马斯克所说的那个方案是未来人类的图景，你得有钱才行啊，你没有钱你怎么实现这一点呢？所以啊，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新技术产业，就是现在的无人机、机器人也包括 AI 产业啊，对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就业人口的失衡的这个挑战问题，实际上中国也没有找到答案。而且这个问题叠加在我刚才说的第一层矛盾里面，就是世界各个国家的挑战里面，在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也会集中呈现双重矛盾、双重冲突。就是一个是第一层冲突是中国、美国、欧洲、日本这之间的贸易冲突、贸易摩擦，第二轮冲突就是这个 AI 产业蓬勃发展之后，就是就业结构所产生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很多产业就崩塌了，就整个就崩塌了，不需要了。那么这些就业人口如果得不到足够的吸收的话，那会成为一个新的问题。我再喝口水。两个问题，站在2026年的节点，你认为台海真正的危险来自于中共军事冒进，还是来自于国际社会对模糊战略的集体疲劳？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些全都是短期因素，就是无论是中共的军事冒进，还是国际社会对模糊战略的集体疲劳，真正长期因素就是中共的综合国力在不断的增长，两岸之间的力量对比在逐渐的拉大。那么这个是个长期因素，只要这个长期趋势不被改变，那我个人觉得其实台湾问题啊，就是它的真正的危险啊，就只能会越来越如此嘛。所以其实在我看来，这个长期趋势实际上至少现在还没有看到逆转的趋势、逆转的迹象，所以这个呢其实可能才是真正台海的最大的那个危险因素。过去一年，许多国家在价值与安全之间明显于选择了后者，你觉得这是短期权益还是一个长期趋势的开始？理想主义是不是已经退场了？价值与安全，我没太明白这个问题啊，是什么意思啊？整体经济增长乏力的局面最终是否会拖累这个非凡的创新机器？如何解读中共加强控制和大力推行官方意识形态对技术创新长期前景的影响？我个人认为啊，至少过去这几十年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啊，就是中共加强和大力推行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技术创新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就我们过去都认为一个独裁体制啊，它本身不太可能涌现出巨大的技术创新，但是现在看来呢，就是这个我们过去的那个结论呢，现在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虽然中国在最前沿的领域，就是那种独创性的，现在跟美国没法比，有人说嘛，就是美国是0-1，中国是1-10，但是你放眼全世界啊，跟美国的体制一样的国家，包括欧洲啊，包括韩国啊，包括日本啊，甚至包括台湾呢、啊，就这些国家啊，他们在这个1-10的领域内也不如中国啊，那你怎么解释呢？实际上从大家不要认为只有0-1本身才具有这个价值啊，创造价值，并不是啊，在一个市场体系下，从1-10可能更重要。如果你不能完成1-10，那就说明你这个体系有问题啊，而且你赚不到钱。大家还记得前苏联吗？前苏联当年跟美国竞争的时候，在0-1的领域内，它有的时候还占上风啊。大家记不记得，苏联是第一个把宇航员送上太空的国家呀？加加林呢、啊？美国都落后了。当然，美国后来搞登月的时候，最终战胜了苏联。但你可以看到，苏联至少在某些局部，其实在0-1的领域内是领先美国的。那为什么苏联后来在 美苏争霸的过程中败下阵来，其实他就是从一到十他搞不过美国，他的那些前沿技术，他的那些创新性的技术没有办法变成民用产品，没有办法创造效益，没有办法变成这个市场的财富，所以它就变成了净投入。但是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美国的航天飞机计划，实际上创造了很多民用产品，包括比如我们今天用的移动手机啊，然后计算机技术的飞跃啊，都来源于美国当年的那些美苏争霸的军事竞争过程中间的副产品。所以从一到十本身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放眼全球范围内，从一到十的创新哪个国家能跟中国相比？一方面中国在加强官方意识形态，护身风都给封了，是不是？包括很多很多的这个博主今年封了多少人，然后你在国内你要有反对的话把你抓起来，对不对？似乎是没有构成他这个创新领域内的这种竞争力。所以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个这两点之间我们可能要做适当的修订，就并不意味着就是这个中共在大力推广他的官方意识形态就一定会导致就是这个经济领域内和技术领域内的创新的这个失败。甚至你包括你历史上那希特勒德国第三帝国，那在技术领域内的创新那是超越美国的呀，超越欧洲的。当然导弹最早不是希特勒搞出来的吗？高速公路是最早是德国搞出来的吗？那能你能说这些独裁国家本身没有竞争力吗？没有创新能力吗？不能这么讲。王老师你好，我是您四年会员的老粉丝，因为关注您比较久了，明显感觉到今年视频的内容批评力度远远不如之前，是否受到了国内的压力，比如说警察骚扰你的家人，所以为了保护家人有意为之，点到为止。王老师比较明确的表达过你不反对共产党，但对共产党有很多批评和意见，我不禁要问王老师你干嘛呢？你不会一直幻想着共产党改良吧？我这里可以讲一讲，因为我在国内没有直系亲属了，就是我父母都不在了，所以其实国内对我的这个骚扰是有限的。因为共产党他也分这个血缘关系嘛，当然我有兄弟姐妹啊，兄弟姐妹有没有警察来找？有的，我过去在节目里也讲过，我也不回避啊，就是国内的国安呢、啊，定期找我的哥哥姐姐啊什么之类的啊，啊，定期找他们喝茶啊什么之类的，这都有。但实际上呢，我跟这里头做了有意思的切割。这个其实从我做 YouTube 的第一天开始，刚刚开始没几天就已经有了。就是我跟我兄弟姐妹之间啊，他跟他们的通话从来不涉及到我做节目的内容，就是我在海外做什么他们是不知道的。第二，我兄弟姐妹他们本身呢，他们不会翻墙，他也看不到我的节目，所以他也真的不知道我做什么。所以警察你找他们吗？一问三不知啊。当然我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啊来保护他们啊。事实上警察也没有因为仅仅他因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就对他们采取特别残酷的措施，那只是跟了解我的情况是吧，就指着他们了解我的情况，当然还是也讲了一些其他的内容啊，比如说通过劝你弟弟多讲点共产党好的，对不对？你别天天批评中共，你讲共产党好的，国内好的是吧，也讲了这些。但我可以自己来讲的，就这些因素对我本身没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说有人有这样的观感呢？我个人觉得啊，是因为世界局势的变化。大家都知道2025年这川普搞的这个关税战啊什么之类的，很多做法啊应该说都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有人不经常讲了吗？一个人的历史地位全靠同行衬托呀。过去我们都觉得疫情期间中共的很多做法在全世界范围内非常极端，所以早期我们的节目都是在集中批评中共，尤其是疫情封控期间啊。但换如今你想想，中国的很多做法跟川普的那些神操作比起来，有很多时候给人感觉，哎，中国这些做法好像还没有特朗普做的过分呢，大家不觉得吗？就特朗普在俄乌战争的调停过程中间，包括关税战的很多过程中间，大家不觉得特朗普的很多做法 非常非常过分吗？甚至跟中国比起来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吗？是吧？所以在我看来，是因为这个世界变了。因为我一直有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党不群。我既不希望成为中共的肉喇叭，我也不希望通过中华民国的大外宣，我也不希望我成美国的这个应声虫。那你既然作为一个独立的这个个体，甚至我们在日本高市早苗他现在做的那个节目，他做了那个事情以后，我们也要批评，这不就是一个独立媒体人应该的立场吗？所以我个人觉得，大家看我们的节目不应该去评判你批评谁多了批评谁少了，应该观察的视角是王军，你做这一年的节目，你在基本事实上有没有翻车，你有没有说错，而至于立场，你批评谁多批评谁少，我觉得这不应该成为一个观察视角，这个没有价值，对不对？就是我们做一个评论的话，诉诸动机本身没有价值。为什么海外很多人说谁是谁大外宣什么，我从来不感兴趣，我也不愿意掺和这个事情。就在我看来，说谁是大外宣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就是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我们诉诸动机本身不会有答案的，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诉诸事实，他就算是个大外宣，他说的是不是事实，是不是一个全面的事实，还是一个有限的事实？如果他说的是个全面的事实，他就算是大外宣又怎么着了？他就算不是大外宣又怎么着了？他如果给你提供的只是一个有限的事实，他对于你理解这个世界有帮助吗？有价值吗？没有啊。所以我们到这个世界上呢，来，我们看这个海外的这些媒体，我们是想找跟我们同一立场的人吗？我认为不是，我们应该找的是给我们提供不同视角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看法不一样，其实更有价值，对吧？所以在我看来，评判一个媒体本身有没有价值，就看它是不是能够尽可能的提供丰富全面的事实。至于在事实基础上的解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爱谁当大外宣不当大外宣，对吧？你就是说法轮功媒体，你就是说法轮功的矩阵，对吧？他是法轮功的也没关系，别歪曲事实。你如果说中国一个疫情死了4亿人，原先 SARS 又死了2亿人，这就不对了。所以他的区别，他的问题不在于他是法轮功媒体，他的问题在于李主佛一声令下，所有的法轮功媒体都跟着一起造谣，都说中国死了4亿人，都说过去 SARS 死了2亿人，将来还要再死4亿人，一共14亿死光了，就剩3亿了，对吧？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啊。所以在我看来，就是这个批评哪个国家多哪个国家少一点都不重要，我也从来没考虑过，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是不是批评中国多了批评美国少了。新的一年打算去哪个国家采访？会员节目有没有新的栏目？这个我明天的节目会讲，今天就不讲了啊。希望王局指点江山。多少人了？7900人，到现在都没有到10000人啊！完了，我们这栏目天花板到了，是吧？真的天花板到了，过去都10000多人，你看现在掉到不到8000人了啊！现在说8000了。跟馆长比起来他差太远了，因为馆长一天在抖音赚的钱比我们一年赚的都多，你说说要当大外宣多好，是不是？希望王局指点江山，给美国的民主和台湾的民主诊诊脉，看看有些什么问题，如果中国要民主化避免出现这个问题，也希望王局能够给大家上一节民主知识的普及课。我对美国社会没有那么了解啊，我也就去过几次。这个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说美国有问题的话，在经济领域内它跟中国比起来，它还是管制太多了。我过去做节目也讲了嘛，一个是政府的管制本身，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美国的工会制度，它走到了这个制度的反面。任何的这个福利也好啊， 权力也好，都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经济发展水平做这个基础，那么这些权力就都是抽象的，都是空中楼阁。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美国今天的这个社会制度本身啊，它在这个方面可能的确有问题。当然欧洲可能比美国问题更严重一些，就欧洲的那个管制也包括这些那个福利制度，它所遇到的挑战可能更大一些。随着这个中国制造对他们的冲击啊，你看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期德国的总理不是讲了吗，就是今天德国的经济已经不足以维系德国所构建的福利体系了，就是这个道理嘛。所以本质上来讲还是经济创新能力嘛，而经济创新能力跟制度本身又是配套的嘛。那么今天中国因素给全世界带来的挑战，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体制给人的感觉，或者说这个市场中间竞争的结果，就是它体现出来的是更有效率，更有竞争力嘛。如何看待国内的民主化条件？如果有多少真正的民，现在国内民众有多少有真正的民主素养？如果直接放开，会不会毛左思想反而更容易吸引和鼓励底层的群众，导致国家集体左转？另外前段时期对电影《芳华》的解读也是这样，中国有可行的民主化路径吗？等等啊，好长啊。这个问题我记得我过去曾经回答过，就是我对民主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我对法治比较有期待，就是我认为法治比民主重要。所谓法治是什么？就是大家都必须遵守一个共同的规则，这个共同的规则决定了我们可以在游戏规则之内保护我们自己的权利，然后进行制度博弈。这有点类似于香港没有在这个回归之前的那个体系啊，它不是民主的，因为总督是任命的。你这个香港本身有那个所谓的咨议会，它其实只是提供施政参考，本身它并不具有这个决策能力啊。但是香港是非常好的法治样板，它不是特别好的民主样板，对吧？那么你说这样的社会有没有吸引力？我觉得蛮有吸引力的。至于一人一票这个东西啊，我本身我就不是特别期待。我不认为一人一票的那个民主制度啊有那么美好。因为其实人的这种正义观和价值观也是灌输的，就认为好像一个人都应该每个人投一票，就觉得非常神圣。真的有那么大价值吗？大家可以看一下台湾现在那个状态，是吧？有人对我说台湾是一个劣质民主，耿耿于怀。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做的那个节目，就台湾的宪政危机那期节目，你现在整个这个社会的运作就是在宪政体系内基本都瘫痪了。那是不是一人一票呢？全部都诉诸这种选票本身就能证明这个制度优越吗？我不这么认为。所以我更期待的是中国将来能够逐渐的法治化，民主化在法治化之后如果能实现最好，如果不能实现也无所谓，但重要的是法治化。所以我对这个民主化的这个条件和素养本身也没有那么大的期待。能预测一下未来十年中国的政治走向吗？你认为换了领导人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吗？如果改在现在保持社会稳定下如何进行？这十年的政治走向现在对于中国来说预言都属于长期预测，这个长期预测实际上就是不可预测，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很难想象50年以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其实人是没有预测能力的，人只有短期预测能力，但是极短期你也没办法预测啊。就像股市明天走势会什么样，其实你是没办法预测的啊。这长期实际上是可以预测的，但是这个人类历史来讲，长期我认为是无法预测的。我也不是一个那个历史决定论的那个信仰者，我也不认为就人类历史一定会发展到某一个那个终极目标啊。所以随着现在这个世界发展的变量越来越多，未来几乎不可预测。 那中国这个国家为什么更难预测呢？就是中国这个国家它本身呢，它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它的刚性不足。你比如说日本，你大致你是可以预测200年以后大概是什么样的，你大概是可以预测出来的。但中国你是完全没有办法预测10年20年以后会发生什么，就是这个制度本身的刚性啊程度太低了。所以中国这个国家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领导人，这是人治社会非常重要的特征嘛。就像我过去讲过很多次，建国以后碰到老毛，老毛是混世魔王，结果整个中国人民过了30年水深火热的生活，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比整个抗日战争人中间死的人多。文革期间全国武斗是吧，家庭之间是吧，父亲举报儿子，儿子举报母亲是吧，夫妻之间互相举报，举报完了之后把对方送上批斗会，人伦惨剧。这是悲剧是谁造成的？毛泽东啊，就老毛一个人造成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文革，也不会有中国建国以后60年代初的大激进。那老毛一死，中国就变了，就变成了新中国，对不对？所以我经常一直讲，就中国有第一共和，有第二共和。第二共和1977年以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共和国，1972年之后啊，1977年之后就是第二共和国。邓小平时代开启了一个新的共和吗？所以我经常讲，老毛如果哪一天诈尸从这个毛主席纪念堂里头活回来，他看到今天的中国，他一定会吓死的。他完全无法想象，他死后不到50年，中国变成了这番场景，对吧？区区50年的时间，所以人类完全无法做长期预测，谁知道50年以后会什么样呢？这10年其实也不好预测，就是取决于中国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领导人，完全无法预测。他如果上台之后，他会把中国领导向什么样的方向？但是我们观察这个时点之后的10年呢，还是有一些短期因素可以去复盘。首先，习近平他因为已经修改了宪法嘛，他可以一直连任嘛。我们不知道他会连任到什么时候啊，但他现在年纪还很轻。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认为习不管是未来他是不是把这个最高的职位交给其他人，比如说交给李强啊，或者交给丁薛祥啊，在未来10年可能还是习近平时代。就算他不做总书记国家主席了，我相信他可能也会采取邓小平的模式，就是那些人他可能名义上是国家领导人，干一些琐碎的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比如说接见高市早苗啊，接见李在明啊，这种事情他就不需要亲自干了，对不对？那很无聊的，你想想天天没事站在天安门广场，然后又是奏乐，年纪大了以后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吸引力。所以邓小平为什么不当最高领导人呢？就是这个繁文缛节的事情他不干，真正需要掌握权力的，把他们一帮人叫到他们家开一个政治局常委会议就解决了。你赵子阳不是总书记吗？你当总书记又怎么样？让你辞职你不就辞职吗？那多爽啊，对不对？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认为未来10年可能还属于习近平时代。那么既然属于习近平时代，那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嘛，你说中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吗？我认为不会啊。这政治体制它只能会强化目前的逻辑。这个目前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会得到强化嘛，你反对它的那意识形态啊，那都会收拾你。但是经济上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市场经济把中国制造推到全世界，打败美国，打败欧洲，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他的目标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啊，至少在未来10年啊，可能我的理解还会是这样的。嗯，王菊是否有老花眼？今年体重控制的如何？有啊，老花镜，你看我这桌子上放老花镜，我给大家戴一下，看看，看看，看没？我平时现在看字儿，你看，看我这字打的多大，大字，不打大字的话看不见了，因为我今年已经58岁了，所以我平时这个看字，我都得戴老花镜了，老了，对啊，确实是老了，对，老眼昏花，我们经常说的老眼昏花， 就是指我今天的状态啊。今天的体重控制的怎么样？体重控制的也不是特别满意，我现在体重大概是82公斤，我一直希望把我的体重这个降到75公斤。大家还记得我们刚刚开始做王炬拍案的时候啊，很多人说那时候你看着特别年轻，确实如此啊。那个时候因为没有那么劳累嘛，那疫情期间我在日本没什么事儿，虽然没有什么钱，但是天天穷游，所以那个时候整个身体状况比现在好，这是的确如此。但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当时的体重非常轻，那个时候我减肥比较成功，也是因为穷啊，没有什么吃的。我现在你看周末能吃点好的，那个时候连吃点好的都吃不起，所以我那个时候的体重是77公斤。这个77公斤是我过去20年以来体重最轻的时代，所以我现在的目标一直希望能够把我这个体重重新恢复到75到77公斤这个水平上。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还不是特别的成功啊。然后我每天我就吃一顿饭，早晨起来就喝点牛奶和咖啡，晚上吃一顿饭，还没有实现。所以我今年2026年我自己的个人目标是希望至少能够再减5公斤的体重，把体重降到77公斤，恢复到我们王炬拍案刚刚开始开播的那个状态，要重新焕发青春。也希望大家能够鼓励我啊。哎呀，到9000多了是吧，是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比较好了嘛，大家都不上班了，开始摸鱼了是不是。王局看海南的发展能不能出一期节目，这个安排我们年后我们专门做一下，专门讲一下海南风光。如果有中国运动员在日本比赛，很重要的比赛，你会不会去看？如果是非常激烈的比赛，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遇到了以前关系好的老同事会说些什么？会不会聚在一起吃个饭，聊聊天，吹吹牛？会啊，都会。当时那个是中国足球队到日本来参加比赛，我当时那天太忙，没来得及去。以后比如说中国到日本来比赛，我还是很想去看的啊。像乒乓球啊是吧，就中国跟日本打比赛，那不有个张本智和吗，有的时候打败了中国是吧，中国运动员中国人都骂他是汉奸卖国贼。我还希望采访张本智和呢，我觉得他们跟我们有点类似啊。我猜啊，就是这个人这个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心态，就作为你是个中国人又移民到海外，你面临着双重这个所谓的这个认知认可，对吧，你作为日本人，你像张本智和他加入日本国籍了，他是个日本人，但其实他是华人血统，你怎么处理这种所谓的认知方面的这个分裂。对我们来说这个分裂感可能更强啊，因为我来到日本的时候都已经50多岁了嘛，张本智和他很小的时候他来到日本，他现在在文化上可能就认为自己就是个日本人了。我觉得这个还是放平心态吧。我觉得这个比如说日本跟中国打球啊，从我个人角度来讲，他们谁赢我都能接受。这个在我看来，你比如说中国跟美国比赛，那我就希望中国赢嘛。日本跟美国打球，那我也希望日本赢嘛。但是中国和日本打，那就谁赢都可以。是吧，这是我现在的这个心态。如果遇到过去的老同事会说什么，叙旧呗。经常有国内的一些同事啊朋友啊来日本啊，我一般都会请他们吃个饭，讲一讲他们在国内的现状啊，讲讲过去啊，我们一起共同的经历啊，聊聊天啊，吹吹牛啊，每年都会有挺多的，这个很正常。能不能详细聊一下法轮功和轮媒在海外为什么能做大做强，几乎所有民运组织都死了，为什么法轮功能够活下来还活得很好，资金怎么来的，谁支持的，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啊。这个那首先是那些民运组织我觉得不成器嘛，尤其是这些人搞了很多基金会啊，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想要搞一个很系统性的组织， 就是当然后来他们想搞这系统性的组织也没成功啊，民政啊，民联啊什么之类的啊，做媒体也从来没成功。这个法轮功之所以比他们做得好啊，那他因为是背靠着一个近乎于宗教式的组织，那么这个宗教式性的组织的忠诚度啊要比他们强得多。其实你看那个达赖他们已经在海外还搞了一个流亡政府，他们那个组织系统啊也比民运系统要好得多啊。我个人认为这里头有两重因素，一个是他那个是宗教组织，他是藏传佛教系统嘛，有信众嘛，信众本身他的那个忠诚度是非常高的。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本身也有一个流亡的这个政府，他有一个家国观念，尽管这个家国观念啊这个在很多其他人看来是非常虚无缥缈的，但是在海外藏人看来这个其实凝聚力也是非常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运呢它可能确确实实需要反思，就为什么海外民运这几十年来在海外是一事无成啊，就他们可能还是热衷于搞那种标签性的事件，比如六四的时候啊上街游行啊搞一个纪念馆啊，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输出那种有持续影响力的那些内容。就我过去曾经讲过，那法轮功他集团里还搞那个这个 VPN 的翻墙软件呢，帮助大家去翻墙嘛，你到海外可以看到跟中国不一样的宣传的内容嘛。但是你看民运组织也没有干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媒体也是如此，从来没有见到民运组织能够生产出来或者创造出来有持续影响力的媒体。我觉得这个他们真的是做得不好。我看看这个还有什么内容，今天这个问题太多了。王局谈一下为什么中国这么厉害，国内经济如此之差呢？养老金都发不出来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因素啊，就是说经济在发展，但是它吸收的这个就业人口其实可能没有增加，甚至减少了。那么这个就导致你经济增长的这个成果没有不是一个普惠的，那不是普惠的，那大家体感就完全不一样。就一方面 GDP 可能增长还是5%，但是呢，它这个普通的这个就业人口没有得到经济发展过程中间给他分享的这个那个内容嘛。再加上叠加国内的房地产市场一直都没有复苏，所以普通人的那种被剥夺感还是一直非常强烈的。大家都知道财新杂志在年底的时候出了一篇文章专门讲经济发展的体感的差异，但是这篇文章已经被删除了，被404了，但我觉得写的还是蛮好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包括刚才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发布的二手房免增增值税，有2年之后就免增增值税了。其实我想这个就只有一个目的吧，就是希望能够房地产市场能够适当的复苏。因为中国的这个城乡居民啊，城市居民中间的财富的60%是来自于房地产，所以房地产下行之后所给城市居民家庭所带来的那种所谓的冲击感啊是非常强烈的，非常非常强烈。就是房价下跌，虽然说这个房价你不一定会变现，但是房价下跌给大家带来的剥夺感是非常强。所以如果房地产市场不能繁荣，那么内需就会不足，消费信心就会不足。所以现在通过这种免增值税啊各种各样的措施，其实都是希望能够试图恢复房地产市场的信心吧。王俊浩，我是一个日籍华人，最近几个月成为你的粉丝，我想问一下你如何看待2026年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走向，在您看来两国关系是否存在改善的可能性，如果有可能会在什么时间点出现。 PS 愿世界和平。这个问题，这个就2026年的日中关系啊， 在我看来，这个是一个就近乎于转折性的事件，就是高树早苗的就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论啊，不亚于当年韩国在韩国那种部署萨德导弹。大家都知道，那个韩国自从部署萨德导弹，中韩关系几乎冰封了10年。这个李在明在明年的1月4号访问中国，东北亚的这个外交格局发生了变化啊。但是这是足足10年左右的时间，11年甚至将近十二年的时间啊。我认为这个2026年之后的中日关系也不乐观，因为高市总呢，他不会这个撤回这个言论嘛。这个撤回言论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高市内阁下台，就另外一个这个产生内阁首相之后，以那个内阁首相的名义重新发布一段这样的话才有可能。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这高树早苗在日本国内的支持度是非常高的，民意支持度在70%啊，是创了日本内阁近十年来内阁支持度最高的记录。那也就是说，他有非常大的民意基础。那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在这个问题上退缩吗？不会的。所以我在节目里头，我也讲了一个观点，就是让高氏这个内阁出问题，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经济会持续出现低迷，反馈到普通日本人的生活中，那么高氏内阁的支持率才会下降，那么这个内阁才有可能改组。这个是需要极长的时间的，我认为可能至少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才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情况又叠加了一个周期，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政治家运气好的时候啊，其实你不需要怎么努力，躺平你就繁荣了。但是如果你运气不好的时候遇到下行周期，你再怎么努力，其实普通的选民看到你的时候也是处处不顺眼。大家还知道美国总统卡特当年，其实卡特嘛，他自己这个其实干的也挺努力的啊，但是就是因为赶上下行周期了嘛，所以当年美国民众就控诉他，把那兜都掏出来，然后就说是卡特的口袋里头什么都没有。所以里根跟他竞争的时候就说，他说笨蛋，重要的是经济，一句话就把卡特给打败了。其实卡特蛮冤的，就是因为他赶上了下行周期。但是里根赶上了上行周期，你说他比这个卡特就多么聪明吗？多么能干吗？也未见得。那他可能躺平，他就顺风顺水做了8年总统。所以我们不确定就日本的经济现在是下行周期还是上行周期啊。但是现在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历史节点，比如说日元跟美元之间的关系，比如日本要加息，那日本的股票现在走势是非常好啊，日本股市现在已经创了历史新高，在过去一年涨了26%。所以就是在这样一种看似经济繁荣的过程中间，你说高市早苗的支持率会不会在2年之后会受到非常大的挑战，我也不确定。所以这个你要说我怎么观察这个问题啊，我说短期之内中日关系被改善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因为今天的中国跟20年前已经不一样了，就是20年前啊，就中国给人感觉它是有求于西方。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91年那个时候，因为89年中国不是出现了89464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制裁中国，当时日本就他的那个原则就是不希望像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一样去制裁中国，认为跟中国主动接触本身对中国更有利，对这个日本对其他国家也更有利。那个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就中国明显有求于这些国家，尤其是日本。所以江泽民在任期之内是2次访问日本，然后在日本访问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在日本他跟日本签署的那个联合声明，那姿态是非常低的，包括胡锦涛也是如此啊。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就中国现在他认为他跟这西方国家打交道的时候，不是我需要你们，是反过头来你们需要我，我手上有稀土，你不听我收拾你。所以这此一时彼一时，中国对日本政府的态度已经变得无比强硬了。所以在我看来，就中日关系的改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日本政府就是你 高市早苗这一届不可能嘛，就是下一届的日本政府来用某种方式来重新阐释，就是日本跟台湾之间的关系，中国才有可能改善对日本的关系。但这个需要多长时间我就不知道了。中华民国政府给王菊禁止入境的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这个我好像讲过吧，就是我们官司一审输了，二审还在上诉啊。然后当时中华民国政府他们那个内政部不是把其他人，就是那个乐乐法力的人都给放出来了嘛，包括那个澳洲还有一个 YouTuber， 还有那个那个加拿大的几个 YouTuber， 他们当时也被制裁了嘛。那现在都解禁了，就是只剩我一个人了，我现在成了中华民国政府制裁的唯一一个，因为两年前去台湾去观选过程中间他们说的违反了台湾的入境管理法而被处罚的唯一的一个人。我当时呢，就是既然说你把他们都放了，那我也应该放啊。同样的，你说对台湾这个国家，对台湾这个国家非常有利啊，是吧？非常重要啊！你短期之内无法培养的人才啊，那我都符合，对不对？我们就申请，他们不同意，他说这是外国人，你不是外国人，你是中国大陆人。那我就觉得不对了啊，因为他们的内政部长反复都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外国，你就是外国人。我们的国际法里头就是这么规定的。那我说你看你们内政部长都是这么说的，对不对？那我就自认为是外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嘛。你应该比照乐乐法力这些人也把我解除啊。才不同意，不同意我们就诉愿，诉愿还是不同意，我们接下来有可能会起诉他们，是吧？这个反正打官司呗，大家当时给我们捐的钱我们就打官司呗。就是实际上我们可能也没办法改变这些结果，但是通过打官司的过程中能确认他们过程中间的法律依据的边界到底在哪，我觉得也是有价值的啊。王菊讲累了吗？吃过熊掌吗？吃过，日本吃熊掌是合法的，随便吃。大家都知道日本熊灾啊，日本今年不是那个字汉字就是熊吗？熊太多了，熊成灾了，东京都现在都有熊出现了。东京都有一个地方叫奥多摩川，那个地方有熊开始出没了，那自卫队都上去拿棍子去跟熊打架，是吧？日本人不怎么吃熊掌，中国人喜欢吃，但是我觉得不好吃。我那个疫情期间去北海道去中餐馆去吃熊掌，我觉得特别难吃。就是我虽然吃，但是我对这东西没有兴趣，我不认为就中国人的这些饮食爱好本身有什么营养学的依据。其实那熊掌就跟猪蹄儿一样，本身就是一些胶质蛋白，你能吃猪蹄儿其实跟熊掌差不多的，只不过熊掌比较少嘛，就大家就觉得多么什么美味珍馐，其实都是不如猪蹄儿好吃。我劝大家如果没有吃过就打消这个念头吧。中国人的很多奇奇怪怪的饮食习惯我自己都不感兴趣，比如中国人很多人喜欢吃甲鱼，喜欢吃蛇，我都不喜欢，还喜欢吃穿山甲，我都不可理解。我觉得最好吃的还是牛肉、猪肉、鸡肉，你看日本人还喜欢吃马肉，我也不接受，我也不爱吃。所以我觉得熊掌嘛，如果你们要是到日本来旅游有兴趣，几乎稍微好一点的中餐馆好像都有卖熊掌的，大家尽可以吃，日本政府肯定欢迎你吃，因为你吃熊掌在日本政府来说就是帮日本政府除害嘛。但是如果你要是说好吃嘛，为了好去吃，好吃去吃，那我觉得没必要，还是番茄炒鸡蛋更好吃。还有什么问题？我看一下，一转眼已经过了12点了。再回答两个问题，我们就结束了啊。直播间有没有提问的？人又少了，又变成8000人了，又都跑到馆长的直播间去了，是吧？我看看， 我看一下直播间的问题啊。王局，你不觉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威权成反比吗？政治好了，反而给中共继续加强威权政治的体系底气，那这没办法呀。这就像当时希特勒一样啊，那希特勒当时第三帝国经济发展了，那不是给他的独裁统治搞种族屠杀以底气吗？国际社会能做的就是在经济上你打败中共的体制，你如果打败不了，那就是给中共这套政治体系续命啊，那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这是一个事实，客观事实，我们只能接受。就我说的，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日本也好，德国也好，这些国家如果你要想跟中国进行制度竞争，你就必须在经济领域内能够证明比中国这套体系更有效率，否则的话没有办法。而且我为什么，我补充一下为什么制裁没有用，就当年的苏联的体系它是自成体系的，它跟那社会主义国家它自己搞了一套体系，所以那个封锁和制裁对苏联有效，但今天已经无效了。就是因为美国中国这些经济体它是在一个经济循环体系内部，所谓的脱钩也好，所谓的去风险也好，实际上效果是极其有限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今天前半部分的那个分析就可以看出来，你就通过关税的方式，你就通过禁运的方式能够解决的问题是极其有限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你在一个共同经济体内部所面临的问题。那么在一个经济体内部的决定胜负的原因就只有一个，就谁表现的更有竞争力。那么现在看，就中国制造所表现的竞争力，它制造是更强嘛，在很多领域内啊，但是最高精尖的领域内，现在美国还有保持的局部的优势。但是如果你不能在全面经济领域内超越中国，那可不就是中共的这套体系它续命的程度越来越强吗？这个结果可能很多人不乐见，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但是这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们现在需要面对的现实。我看看，再回答一个问题就结束了，十分钟了，我们已经超时十分钟了。有没有后续邀请其他学者做类似的访谈，就是秦晖教授访谈之后？有啊，有邀请其他学者的访谈。我可以讲一下，就是我们2025年这一年啊，就局面这个栏目采访的人不多，就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做了野夫啊、李承鹏啊，就那几个人啊，那几个人应该说采访还算是比较成功的，那是一个社会事件，但是他们都不属于这个学者嘛。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还是很愿意采访学者的。这学者里头的一类呢是中国大陆的，一类是海外的，一类呢是台湾的，就大概就是这三类嘛。对我们来说，现在挑战在哪呢？中国大陆的学者呢，不太敢接受我的采访。其实我也认为接受我的采访没有太大问题，并不是说你接受一下王局的采访本身就会受到中共的刁难啊，但是大家出于谨慎的考虑，不太敢接受我的采访，除非这个人也被中共封杀了。其实秦晖老师之所以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就是因为他已经离开了中国大陆，他本身也在日本，所以呢他的顾忌啊相对少一点。 但实际上他有没有顾忌，其实还是有一些的。所以这一部分的学者我们能够采访的是非常少的。我们在过去的一年也想了很多办法，都不太成功。第二部分呢，就是台湾的。台湾其实也有很多不错的学者，我也经常看台湾的节目啊，也包括他们那个大学论坛组织的一些就是演讲啊、学术报告啊，哎，我觉得确实也挺不错的。但问题是现在我们去不了台湾嘛，那所以跟很多台湾这个学者的联系啊就非常困难，尤其是学者的采访，就包括秦慧老师这种采访啊，我还是不希望通过连线的方式，因为我觉得连线的方式就很难做到那种即时性的观点的那种碰撞啊。如果你要是面对面采访呢，讨论的就比较充分嘛。所以台湾这边的采访，由于我们现在的现实的情况呢也比较困难，所以现在我们能够做的采访呢基本上就是海外华人学者中间这个群体，但这个群体啊非常非常少，非常非常有限啊。一个呢就是这部分在海外的这些人呢，他们如果要是还要回国的，那么他可能接受我们采访也比较困难。第二呢，就是坚定的跟中国政府做对立的啊，这部分的学者呢有，但是这个群体本身就很有限了，就不多了，你掐着指头来数啊，基本上你都可以知道大概就是那么些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个不明白博客啊，他采访很多人，他是反反复复采访了很多轮，有吴国光啊，这个许成刚啊，这些人反反复复的采访。对我来讲呢，我还是希望采访一个人，尽可能把他最核心的观点哇采访透了，那再次采访呢，那必须有新的话题才行，或新的那种核心讨论的那个价值才行，否则的话我一般不太愿意采访第二次。所以就是这个啊，能我一直想做，但是呢客观来讲啊，就是直到现在呢还不是特别的成功。当然我们今年做了秦晖的采访啊，我相信明年一定会有这个非常不错的学者的采访。当然我们只要有这种条件嘛，我们还会继续做努力吧。虽然做这些节目本身对我们来讲投入大不赚钱，但是我自己本身也非常喜欢这一类的采访啊，所以还是希望我们未来还会有这种产品线的不断丰富吧。好了，这个我们今天就做到这儿吧，十二点半了，十二点十五分了，我们今天接下来还要再做今天的王炬拍案的节目了，我们今年的年终的直播啊就到这儿了，我们2026年再见了，谢谢各位，拜拜。
这周节目做个啥呢？忍不住了，睡会儿起来再做吧。
水灰绿色消费相机钱包空碗卡包累烂尾楼虚假印在地都丑少林方丈孩子多这种事情很一般不是只都有软肋全是美国在指挥显卡精明没有货 AI 发展受折磨就散月饼肌肉强普京三方来捧场产能过剩没人买频频一直拉清单所有数据不好看金融战力早晚换责任全在美方奶茶水泡盆背后全是华盛顿飞绿本不老实只有美国给支持台海风云佩洛西虽然走了还在替日本拍飞也有鬼美国默许核废水出生量在暴跌年轻人都不妥协不结婚不买房躺平主义太猖狂这种思潮哪里来网剧够生我成风虽然我也想不通但这逻辑必须通责任全在美方哪怕这是暴雨将也是气象武器狂责任全在美方只要我们不背过日子我就照样过只要有人安排归那 是川普加关税，
只要有人喊太累，
那是资本主义毒，
只要这里有火灾，
那是地的高破坏，养了蓝他炒了素，全是CIA在追踪。外卖骑手也不缺，很多店铺走不出，很多老板在痛苦，很多文物挪了我，很多钞票没出格，沾沙县保密县谁和真相查不出，这些问题怎么搞，必定有人在搞鬼，不用查不用问不用思考不用认，只要咬死一句话，大洋彼岸是我哥，责任全在美方，不管昨天怎么样，今天必须这么讲，责任全在美方，我们就往那边跑，全在美